邀请我来都是这个重要的节点。我给今天起了个名字叫爱国爱教啊，文哥是起的叫习大老马，习大大是老马的徒弟，这个名字也很好啊，很切合实际啊。这为什么讲爱国呢？因为国庆节嘛，上一次是七月节是吧？这个爱国这个话题，它比较宽泛。这个国到底是什么？它这个内容是什么？叫爱国，你到底是爱什么？你是爱这个政府啊，爱这个国家的人呢、啊，还是爱这个国家的这个土地啊？是爱这个国家历史啊？这个好多好多的这个爱的对象，没有很具体的这种解释。但是在我们中国啊，就没有这种纠结，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所谓的爱国，那就是爱党啊。就党国是一体的，热爱中国共产党就是你爱中国的第一个表现，就是它首要的，或者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爱党。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？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自信呢？因为他有理论基础啊，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所以说，他有这个自信，他可以代表最先进的这一切，也代表我们所有人的根本利益。所以说，你要爱我，那你不爱我就是不爱人民，你就是不爱文化，你就是不爱这个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生产力。这就是著名的江主席的。叫三个代表论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，它的发展啊，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嘛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解释，这个解经不一样啊，有好多的解经方式，所以说这些先知们啊，我们中国的这些伟大的先知们啊，一直不断的在深化啊，在发展马克思主义。据说这个江老先生后来临死之前信主了，不知真的假的。据说他的一个老师，是个基督徒，他对老师的关系很好，最后他参加了老师的追思礼拜，他受了感动。那具体怎么样，我们不太清楚。但愿这些君王也能被神所拣选啊。对于习大老马他的这种论断呢，就是说。爱国就是爱党，这是他非常清楚的一个讲话啊，就是一个论调。因为现在又开始提什么呢？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。这个提法就是在毛时代是这样说，后来就不提了。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江时代甚至胡时代，他们就是把这个党政分开，后来搞来搞去。那么到了习时代呢，又把它统一了，还是党来领导一切，一切听党话，一切跟党走。那么这样的国，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爱？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底下，就是中国这种爱国主义，我们是怎样去爱这个国？至于说是爱美国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这个美国的基督徒是不是需要爱国？有的人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这个是个山上之城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就应该爱美国是吧？而且我们这边，你看我到一些这种农村的会点啊，哎呀，他们对美国的印象可好啊，那美国就像天堂一样啊，他们觉得你要是到美国去，你一落地啊，哎呀，就被。这种爱呀、啊，这种这个基这个教会的这种包围起来就能啊，他们是这种想象，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这样。那么需不需要爱美国的蒙哥来给解释解释啊？那我们还是来说这个爱中国吧。很多的基督徒他，如果你说需不需要爱国的话，他会非常诧异的，因为说这个事情还用问吗？是吧？基督徒还能不爱国吗？是吧？因为这个爱国爱教这四个字啊。这是三自教会的金字招牌啊，他们打的旗号，做的宣传就是爱国爱教。很多的信徒他们在里面也知道里面很多问题，他们也不傻啊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愿意离开三自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 那么问题是，这个说法究竟合不合圣经？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。基督徒要以圣经为准则啊。那么，首先我们说爱国，爱国这件事情。基督徒我们凡事都要以圣经为准则的话，这个说法我们是不是会有异议啊？就是不同的这种解释或者议论啊。就是圣经当中它有没有爱国的教训？圣经是怎样来界定，或者说怎样来理解这个国到底是什么？有的信徒就会拿出这个摩西啊，说的他如何爱他的以色列民啊，或者是旧约的先知，他们如何爱以色列国，是吧？甚至是会把保罗搬出来，他是如何爱自己的民族与同胞。但是呢，这个摩西时代，以色列还没有立国。那没有立国呢，这就不能算爱国喽，算是爱以色列民，是爱民，不是爱国。那如果说旧约的先知们他们爱国，这好像还是比较在乎情理的啊，因为他们的确是非常的爱他们的以色列国，盼望他们能够悔改，不至于落到神的震怒和刑罚底下。但是呢，他们所爱的这个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国？是世俗的政权或者是国家吗？其实不是的，他们所爱的国是以色列，是神的国度，是上帝的选民之国。那用今天的话，用新约的话来说呢，就是神的家呀，就是神的教会呀。那么保罗呢，他爱自己的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，他这也是爱民爱人呀，他不是爱国呀。当时的犹太人，就是那些反对耶稣的人，他们反而是什么？是爱国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是想赶走罗马人，复兴犹太国，他们有这个想法。一开始为什么他们拥护耶稣？他以为哎，弥赛亚来可以帮助我们啊，驱逐外邦，然后让我们建立一个犹太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，他是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。但是耶稣来呢，他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犹太的政体的国家，而是提出一个相反的一个愿望是什么呢？就建立一个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国家主义的这样一个救恩，他把救恩带给普世，带给全人类。那么这样反而他受到了犹太人的逼迫。不错，犹太人是选民，但是呢，神拣选他们是要犹太人来侍奉他，明白他的旨意，并且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。并不是说要以色列国强大富裕，然后傲视列国，成为这个神在这个全地的一个代表。其实，爱国与爱民的不同就在于，爱民是一个爱人的身心灵魂，并不与加上什么其他的。我在三次的时候，他们经常用保罗的话来质问我，就是保罗不是教训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吗？特别的就把保罗十三章拿出来，就说你是不爱国，就反对保罗的教训。是的，不错。基督徒在任何的一个政权底下，应该尽可能的做良民，做顺民。那这是保罗的教训。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但这不是爱国呀，这只是尊重神赋予国家权柄，这是爱神的表现。这是一种消极的顺服，它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爱。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是出于我们对神的顺服，对神的爱。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，所以废王立王都在神的手里。这是我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应当。那么基督徒顺从国家的权柄，但并不是愚忠。巴比伦王当他妄自尊大的时候，但以色列朋友宁死不屈，说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。那波沙撒王纵情声色，偶像面前狂饮的时候，但以理斥责他。大力乌王禁止人向神祈祷，但是但以理呢，公然的违抗禁令。那么这都是一些不顺服的表现。使徒们他们在被禁止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也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所以说，基督徒的爱，它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，就是 主耶稣告诉我们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人如己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那么既然你去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了，你就把所有的心性毅力都集中在这上面了，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精力其他的爱心再去爱别的呢？所以说不去爱圣经要我们爱的，这肯定是罪，但是去爱圣经的没有让我们的爱的那些东西，是不是也是罪呢？无论是爱神或者是爱人，都要付上你全部的心血实力。那么一个真正爱神爱人的人，他不可能再会有其他的余力去爱其他任何的事情啊，比如说金钱啊、权力啊，包括国家。所以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。那我们常常用这些经文来劝勉人不要去爱慕这个世界的名利，但是是不是这个国家也是世上的事呢？啊，那么我们再谈一下这个爱教这件事情。如果这个教指的是教会，这个没有问题，爱教会就是爱神的家嘛，爱神的家这些也是爱神爱人的一种体现了。但是呢，事实不是这样，在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这个语境里面，这个教啊不是指教会，它是指三自组织，就是两会它管理底下的教堂系统。而且这个系统呢，它必须是以爱国为前提的，因为爱国在先，爱教在后。所以说有了这个前提，它就成了一个有政治倾向的宗教团体，而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了。那个希腊罗马他上台以后，他对宗教是进行了更严格的把控，他的宗教政策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论述啊，就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，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，这是他的宗教政策。那么这里面他去掉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在江时代他有一个依法管理宗教事务，就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。那么他提到宗教事务这个话，他还比较中性，就是说因为宗教事务嘛，就是说你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教团体，你与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关联性的事务，你比如说消防安全呀，这些的事情，那么事务性的管理，这个应该是政府所做的，这个还没有建夺啊，就是说没有越权来管理宗教内部的事情。但是到了新时代，他就不提这个依法管理，也不提宗教事务了，就是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。那么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他的政策，就是他怎么样解释宗教信仰自由，那就是他的自由，那不是我们的自由。现在我们非常的不自由，很多的圣民权利都被打破了。今天我们待会儿还想出去传传福音啊，发发单张，那个鸽子写的那些淄博烧烤啊，有什么这个多家给设计的那些，我们还想去发发，因为是这两天外地的过来旅游的人特别的多，那这是淄博烧烤的大赛最后一波的这个东风了，我们要这个借一波这个热度啊，去蹭一蹭热度，看看能怎么样。上一次这个烧烤节开幕式的时候，我们去发的时候，有他们还不让，说你们是哪里的？我们说你们是哪里的？他说我们是镇上的。我说我们是区里的。这次我们去看一看，到人最火爆的地方，我们去发发单张看看。他打我们，我们要打回去啊，要打回去。而且这个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很厉害。什么东西你一中国化就完蛋了，什么信仰你到了中国的这个一中国化，那就面目全非。所以说这个习他现在搞一套什么呢？前面毛泽东他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，这个习呢又提出第二个结合，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。那这一结合呢就坏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毛时代他是打倒孔家店的，他把所有牛鬼蛇神一边的都赶了，那现在他又把他从后门又请回来了，这个本身是相矛盾的。那么孔家店那一套 传统文化那不就儒教嘛，儒释道嘛，儒释道那一套那怎么能跟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呢？他要是把他的一些理论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再来做一种诠释，那么你所有的信仰也好，宗教也好，也要照着这个方向。所以以后他要怎么样改造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不知道这个希腊罗马能干多长时间啊？上帝怜悯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啊，而且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那你的宗教如果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，那就得改。那怎么能适应呢？我们是有神论，他是无神论，怎么适应？那你就得适应，你就得把那个神去掉啊。那么这样就会产生，本身它就是非常大的矛盾，非常大的张力。所以说三自运动或者三自爱国运动，实际上它就是打着爱国的旗号，就是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，把所有的宗教纳入他的这个领导体系里面，努力的来中国化，努力的来相适应，这就是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啊。那么为了迷惑这个信徒呢，他就打出这个爱国的旗帜，爱国是流氓的最后遮羞布啊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好多的东西，好多的主义，好多的理想都已经破灭了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，他把所有人的理想都给破灭。那么你现在在讲什么什么什么情怀啊，什么主义啊，那很难有人去。当然现在的小粉红他们年少无知啊，又被忽悠起来了，但是老一辈的经过文革的人，他们不会再信这套，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大旗再竖起来，爱国主义。爱国爱教既是三自迷惑信徒的招牌，又是他排除异己的利器啊。受迷惑的信徒，他唯恐背上一个不爱国的罪名，所以说他不敢指责他们的罪恶。因为什么？你反对爱国爱教，你反对三自，你就是反，就不爱国啊，就过去那叫反革命啊，是吧？他也不敢离开，所以说只能你走小路，你到家庭教会去，那就是不爱国。那这样的话，只能任其控制，是吧？所以用爱国之名行害人之实啊，这是三自以来这个历来的一大特色。圣经既然没有这种教训，就是没有爱国的这种教训，那么这些教导爱国爱教的人就是假先知。其实他们高喊这爱国爱教的人，并不是真的爱国，你以为他爱国吗？他们为了既得利益，都可以否认圣经，都可以怀疑上帝，他们还能忠于现实的政权吗？他们用圣经上的话去笼络信徒，自己都不信，他们连自己讲的圣经都不信，他还会讲听你什么讲的政治理念吗？那些东西吗？是吧？所以说，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指望这些唯利是图的人，这些满口谎言的人对社会有什么正面的积极的影响，不可能的。他们这些人啊，即使对教会有害，他们对这个国家也没好处，他也不会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的公序良俗、正义良心，这些东西不能靠这些人啊。就说他们公然的能够混乱上帝的道，那么有一天真的世界变了以后，他们不会出卖民族利益吗？这个也很难说啊。过去的时候，你看那三自以前的那些人，就是解放初期三自以前的那些人，他们过去都是给日本人干活的，日本人在的时候，他们也是类似三自的这种组织。解放军来了，他们就摇身一变就变成革命者了，也就是这些人。他不用说不符合一个基督徒的行为，他这样一个就是我们民族中华民族所提倡的这种传统，所谓的传统文化、传统美德，他也不符合，是吧？希望在里面受蒙蔽的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被掳的一个光景，他们是啊，就是在三自体系里面的是个被掳的光景。我们盼望他们能够认识以后能够从里面出来，但是很难，非常难。即便是出来啊，哎呀，你看我们教会也接纳了几个从里面出来的肢体哈，其实他们并不是认清了三自他们出来的，他们就是看里面不顺眼，大多数是人情这个情绪、人际关系他们出来。这个你再想给他纠正啊，非常非常困难。他们的信仰的这个根基啊，本身就立得非常的偏差，而且里面的养成的很多的坏习惯、坏毛病，非常的难改。这我们现在都不大敢接待这种人，接待了以后可能把我们的教会都搅乱了，这个事情很麻烦的。所以说神做事，撒旦也做事啊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，能够平平安安的聚会， 你看鸽子他们来说来就来是吧？也不用请示报告，这个我们只要凭着爱心接待，这个神都给我们成全，所以说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啊，非常感恩，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保守我们，能够平安的在这里聚会，在这里崇拜，这是神特别的恩典，特别的恩典，我们是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啊。我也经常来给我们分享分享。满腹就会有更多的连结，不管是网上的、网下的，你们也为我们祷告，是不但是能站得住，而且能够为神做更美好的见证吧，啊，好了，我就讲这么多吧，我做个祷告，啊，感谢主。